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财富自由。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又是育儿了。那最近这个以马内利美语这个补习班的新闻蛮大，大家应该也各大新闻媒体看得到。说实在，其实那时候我真的还有兴趣，想说啊，这家美语好像教美语很扎实，是不是以后小孩长大了到小学的时候可以过去。我还看他网站，而且听朋友说，我没有很研究，只是听朋友说啊，他学费很贵啊，什么一定要挤进去，还要靠关系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我想说，好吧，那到时候再看再说。嗯，小朋友如果念公立小学，可以去那边学个美语也不错。
你之前对他有兴趣，是因为你觉得他的课程扎实，还是因为你听到挤不进去？
哦，不是挤不进去，是课程扎实。这个挤不进去，我倒觉得还好，是因为他只教美语，然后没有教一般像安静班会写功课，就是学这些美语。那时候没有很大研究啦，我只是想看了一下，想说以后再说。
了解，了解。
那他最近新闻，我想，当然作为父母的我们两个，应该是跟广大的听众观众大家一样，就是比较不能认同用那个虎妈的 schedule 方式，让一个小朋友小学生从早到晚5:50到晚上11:30都在学习，然后除了上学之外，其他时间都填满了很多什么练琴啊或学数学啊，反正很多功课就对了啦。
你还记得他是几年级的学生吗？
我有点忘记，好像国二国三。那其实
你不是说小学？
对不起，小二小三之类。
小二小三吗？
小三或小四之类的，反正没有很大啦，
不是什么快要上国中的那个年纪。
对，
我觉得那个年纪实在真的是太小，让我想起之前我看过一个韩剧，他们就是讲那个小朋友很可怜，连吃一个东西都要去 7-11 买饭团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后面他就是他这个创办人，叫他们自己叫他 Teacher Wen， 他叫 Wen 嘛。
Teacher Wen， 我听了就有点想要翻白眼。
我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 Teacher Wen 的事情。那这个 Teacher Wen 在他的这个美语网站的官方网站，我不知道是在 Instagram 还是在 Facebook， 后来网友把他截图，因为他删掉了，就是他有用管教他的小朋友，
用他自己的小朋友吗？
他自己的小朋友用衣架，因为他的小朋友好像是个女生，不喜欢复兴国小的制服，说不想穿，
他觉得不够 fashion。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爸爸就会拿衣架伺候他。
对，是不是你要跟衣架小姐见下面呢？用这种好像有点讽刺的说法，
反正就是要来打他。当然我不知道最后情况是不是到底如他所讲有打几下。那时候他贴出来，不管是限动还是贴文，然后也有网友说好像要报警啊，好像这样虐童，因为他公然的嘛。然后
我觉得他有点像自以为幽默，然后就是感到人家觉得很反感。
然后他说什么警察来还要10分钟，可能都不知道打几下，类似的话语。
他真的觉得自己很有。
我很了解，就是大家都会认同说别人家小孩就是他们自己管，我也管不了，是没错。但是我比较觉得不喜欢，而且觉得质疑他在自己的美语补习班的官方网站贴这些东西。你贴这些东西，就代表你的这个网站上面的想要传达讯息给大家，你在私人我觉得那就算，可是你在自己补习班美语官方网站然后贴着好像很 proud of， 那不就是你是一个教育媒体者，然后公然跟大家说我可以来打小孩，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是他的脑筋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 有点 sense 的人都不会做的事情吧。
他会这样做，其实我完全都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就是已经有点被这种好像 不管是网站还是因为这些、比较可能、想要挤进去他学校的父母 flattery 已经冲昏头了。从某些角度我觉得你可以想说，现在呢名校就有点像是台湾父母的名牌包，你可以挤进哪一个学校其实就是一个你的 status 的炫耀的方式。所以我刚刚才会问说，哎，你的 我们动机是因为他挤不进去，还是因为他所谓的课程扎实？很多人可能会跟自己讲说，哦，我是因为他是一个最好的学校，课程扎实。但是当你听到一个学校挤不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好像特别想要进去？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我比较担心的。尤其是因为现在社群网站让大家都是存在一个同温层的环境里面，我们从不是他的所谓的粉丝跟 follower 的角度来讲，会觉得他这样 po 文不可思议。但是或许当他 po 这种文的时候呢，下面就是一片按赞，一片叫好，说对对对 ，Teacher Wing，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父母就是买单这一套，因为
真的是买单这一套。
他的学费真的很可怕，我就是听说一学期10万块，一年就是20万，这是一个私立小学收的。这个学费，而且一学期10万块是每一天，好像上课，你知道他们小学的时候，公立小学他们都是下午会就会放学嘛，所以可能好像一个礼拜上4天好了，因为其中一天小学他们要上整天，一个礼拜上4天，一次只上3小时，就是一个礼拜12个小时，然后一学期10万块，
这个是 part time 不是 full time。
对，是，这让我不可思议。那可能又造就说他要来选学生，而不是你想去，你就可以报得到。
所以我才说，名校就是现在台北父母的名牌包嘛。常常我们做一些事情，我自己觉得是要扪心自问，你这样做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小孩？你是要在其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朋友之间，可以就是有点像低调的奢华炫耀，还是说你做这些事情真的是为了小孩好？我觉得常常是前者，不是后者。
我觉得那个创办人吧，应该是吧，什么 Teacher Win， 他有 po 这些我让我不可思议的，他在管教小孩这些方式，而且在自己的美语补习班网站这样讲，我真的觉得是我根本无法信任这样的教育工作者。
但是他敢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之前做了一定是有好的效果。所以好的效果是什么？不是说好的教学效果，而是他这样做有得到共鸣，就是在他的粉丝专业或者是 whatever 里面的话，有其他的家长觉得是 OK， 就是反而会帮他按赞，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关系。
那我忽然现在想要讨论一个，因为他叫 Teacher Wen、
oh, okay,
好，那之前我有在其他的一些全美语的学校，他们会说他们是什么 Teacher Jenny Teacher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忽然想到，大家有知道就是我们在去年暑假送小朋友去那边的幼儿园去念吗？那我最记得，因为老师嘛，他会跟我们介绍，然后就会说看小朋友怎么称呼他。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会说 Miss Nova、 Miss Sylvie， 就是他们的名字可能是 Nova 或是 Sylvie， 我们就什么什么什么小姐这样称呼嘛。但我从来好像没有记忆有要叫幼稚园的小朋友，那时候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些幼稚园小朋友去叫他 teacher 什么什么 teacher 什么什么之类，你有这个印象吗？
美国绝对没有这样讲。我之前在美国读国中的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叫老师都是 Mr. or Mrs. or Miss、嗯、我们不会叫什么、teacher app teacher 什么，不会这样
讲。奇怪，所以以马内利他号称，以马内利美语他号称说他要跟进就是美国同样小学一样的什么的语言程度，然后同样同步，但他们在称呼上面却是以比较中式的方式。我承认，我觉得在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念的幼稚园，我们会说什么老师什么老师，
那是中文的讲法，
那是中文，我们本来就从小到大是用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很 OK， 这是我们的文化。但如果一个母系班说我是全美语，我就是要跟进美国同样的方式，但你最基本的称呼方式就还是那种老套的，我们会称老套中式的英文加注上面，让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
我自己叫这个美皮台骨，就是你骨头里面还是台式的高压式，然后就是你要把学生一定要考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有学习，但是你用美国的一套去包装，只是一个皮而已，但是你骨子里面还是台湾的教育方式，就是典型的美皮台骨。
啊，这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幼稚园会叫什么什么老师，我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不好的，这也是一个尊称，然后大家也这样叫也很习惯，然后我小朋友也会叫谁，什么什么某某老师，某某老师，那这也是很 OK， 因为本来是这样，并没有说是你叫这样子，然后就是对老师好像是一个很高压的方式，只是说好像以我们样的这一套去套用说你是全美语的学校，好像就是跟美国同样的进行，但是从骨子里好像不是用这样的文化方式，这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如果说你会叫那个所谓的 teacher 什么的话，你是大学的时候你会说 professor Morgan，
professor， 这我们常常听到。对，
但是你不会说什么中学或者是高中小学的时候叫 teacher 什么的，没有人这样讲。
因为 professor 是一个算是比较高阶的职位的尊称。那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你会说对于这些对好像学术上有贡献，好像很有成就人这样尊称，就跟 doctor 什么。是一样的，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另外一个，这所谓的 teacher Wayne 让我比较有点反感，就是我有看到他在少皇 TVBS 访问，他一副就有点吊儿郎当的说，我们现在不是说一定要推崇这样子的教育方式，所以教育方式就是他刚刚在讲这个，然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我们只是说，如果说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果，你可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好像我不知道人生胜利者，或者去读 美国的很好的大学，要进入很好的大学，你要成为一等一的人的话，你就需要像这个小朋友早上六点起来，晚上十一点睡觉，都在不管是补习还是练琴的这个当中。我觉得这根本就是错的。好，这个两个之间绝对没有因果关系。我反而会觉得，你如果说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让小孩子第一个失去他的自我判断、自我决定的能力，第二个，你的抗压性反而会减少，因为你反正就是照着爸妈去做就好了。第三个，你可能至少我觉得在睡眠上绝对是有很大的不足，
就是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不认同了。
对，超级超级不认同。关于育儿，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理论，那这不是我自己发明，我是也是看书看来的，就是你在教一个小孩，你的哲学，你的 philosophy 是你是园丁还是一个木匠？
园丁还是木匠？你说做父母的角色是不是？
对，
木匠的意思是
就是木匠，比如说你要把一块木头雕成一个家具，或者是雕成一个佛像，你是一个木匠，你还是一个园丁？
那这个两个差别是，园丁不就是也是要灌溉它？
园丁灌溉，但是一个植物它要长什么样的植物，它在种子里面已经是判定了，你不可能把一个苹果树种成一个橘子树。对不对？园丁的角色是你给他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环境，阳光、空气、水，然后你要定期适当的浇水，然后你要根据他这个种子、一个植物的特性来给他最好的生长的环境，才能够让他长到最好最大。但是你基本上你不可能说哦，你这个树你想明明是 A， 你想要长成 B， 但是木匠的话会比较倾向说，你一个木头，同样那个木头，我如果想把它雕成一个佛像，或是把它做成一个家具，我可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然后我要干什么可以就是比较直接的影响，我做 A 它就可能会变成 B。 我自己觉得说，父母应该是比较是扮演一个园丁的角色，就是你要看看小孩子的天性，他的一些 aptitude 是适合什么样的教育，然后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环境让他好好的长大，而不是说我觉得你以后一定要去读医学院，一定要进台积电。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明明是比较喜欢艺术或是其他的方面的东西，
这很多是在我们那一辈会发生的情况，就是我很多的朋友可能父母也希望他是从医嘛，或是当律师之类的。
对，
甚至我的朋友他们有遇过同样的情况。
所以当我听到这个小孩子的schedule， 我第一个想象就是，如果我要猜的话，他的父母可能比较像是一个木匠，不是一个园丁，就是反正你就按照我帮你把的 schedule 去做就对了，这样子你一走来的话，你就可以按照 teacher Wayne 讲的成为人上人。
这忽然想到了，就是我跟 Alice 之前我们在育儿当中好像有一件事情是比较不同意见的，你记得在 Arch
只有一件吗？
好，很多了。我忽然想到，就在 Archie 可能在上托婴中心到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是在八月底出生，所以在一般在 台湾上面在入学的话，他等于是那一届会是最小的，因为他们会是从9月2号开始算一个新的年级，就是下一个年度9月1号之前，包括9月1号等于是这一届最小的啦。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从托婴差不多他满快两岁还没满八月的时候，我就说要不要让他去上幼幼班，等于是上幼稚园了。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他上幼幼班，也是幼稚园的幼幼班，是两岁到三岁，他比较可以跟他同样年纪的人玩在一起，一起学习。但是在托婴中心的时候，还有很多比他小的，他要讲话，尤其那时候在 COVID-19 讲话，或者是在跟同济学习当中，我觉得两岁开始是不是已经可以跟同济多一点接触，因为他已经比较，他可以自己走路，已经开始可以讲话，讲比较多了，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去幼幼班。但那时候你觉得好像可不可以在托婴中心再让他多成长一点，再多待个半年？
对，我当初想要让他继续在托婴中心久一点的原因，是因为那里的师生比例十分十分的低，就是对，然后就教得很好。我有点忘记托婴是什么，是6:1，就是你至少要、
不是，托婴中心在法规上是1:4的，
1:4 ，OK， 1:4，
幼幼班是1:8，
1:8，对，所以即使是你按照法规招生招到满的话，我觉得幼幼班它就是等于是一个老师只需要照顾四个学生，然后我们这个托婴中心呢，它很特别，就是种种原因让它的那个师生比是每一个老师就是只需要照顾1到2个小朋友，所以我觉得在照顾方面的话是十分十分的周全，
没有话讲了，他们照顾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周全，
对，很厉害。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就是不管在班上都会是最小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与其让他过早去一个环境，他是全班里面最小最小的，你倒不如让他好像更有自信的成长，在好像班里面他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点的。对，这是我的，这是我当初的想法。另外也是可能有被受到一些国外朋友的影响，因为最近好像国外蛮多人会，尤其是男生，因为他们可能一些发育跟那个发展上面比女生稍微慢了一点，所以他们反而会让男生就是 hold back one year， 就是多留一年，也是晚一年入学就对了。就想说，哎，那这样的话，其实尤其在师生比例这么棒的情况之下，他照顾会比较好。所以说，我觉得是当初我是从照顾的方面去想。
照顾方面我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他们托婴那个真的照顾很好。那为什么我想让他去幼幼班？第一个，他在班上当中几个比他年长的在暑假全部都会离开了，
他的同才，
他同才都会到什么小班或是幼幼班之下，可能 不一定同一个学校，但都离开，他会变成好像那个托婴中最大的第一个。那也 OK 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收了比较少，等于跟他同年纪的忽然有个断层，其他就会变比较小，可能才刚刚学走路，讲话也是哑哑语的。然后如果多待这个半年，其实我认为2岁到2岁半，大家如果有小孩知道，只要隔2个月，小孩的差别，尤其在婴儿上面就会差别很大，不用等一年了，每1个月、2个月、3个月，那个变化就很大。那我说为什么不到幼幼班？如果已经有学校要收的话，我们有这个学校可以去念的话，可以让他先试试看。那在2岁以后开始，我觉得最重要，父母最担心考虑就是上厕所。那幼幼班在法规上面，厕所会在教室里面。但是我的想法说，老师之前有开说明会，等学校开说明会也说，他们都会一起教，然后一起来上厕所，不管男生女生都知道要过去，因为不是在外面嘛，在教室里面本来上厕所就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时候我们去美国好像也是这样子。
对
对，那所以我的想法说，我们的小朋友是属于比较活泼一点的，比较不失敏感型的小朋友，这是我们自己的认为，比较喜欢玩的，那可以让他去试试看，如果他可以适应好，那就在那边，如果你觉得2-3个月他可能觉得很不能适应，那我们再回托婴中心也可以。
但是问题在那里，就是托婴中心你如果离开之后，就你就不能回去了，就不能回去了。所以说当时其实我们面临一个就是要选择的决定，
好像法规上说2岁以上就不能回去了，
就不能回去了，对，就不能回去了。最终当然我们就直接让他上幼幼班，没有在托婴多待。
那善后的结果你觉得？说实在，我们有换过学校，我们之前先在一个幼稚园，教会幼稚园上两个月，之后我们有转到另外一个幼稚园，蒙特梭利的，是我们更喜欢，只是刚好他有名额了，所以我们转过去。
善后的结果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 我这里先要讲，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事后诸葛其实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说好像两个小朋友一模一样的，一个上幼儿班，另外一个在托婴，然后比较他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他现在不错，但是也不代表如果说他之前在托婴中心继续上就会比较差，或是比较不好，这个是永远没有人会知道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过度担心，因为我觉得育儿的话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就是你只要确认他健康，然后其实基本的需求都有顾到，很多的决定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错，有很多的 latitude，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你不能说 A 就是一定对， B 就是一定错。
但我也必须承认，只要你是换一个环境，学校你本来就会有适应的问题，你跟早晚，你是早去半年晚去半年，早去一年晚去一年，都要重新适应吧，都一样。
我觉得从刚刚的对话大家可能可以听出来说，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观点其实没有真正的 agreement， 就是还是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同，但是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我相信很多父母不管是传统或是比较非传统的，在教养方面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同意的。
对，这就是我个人比较希望，如果是活泼小孩的话，让他多一点刺激，他在两岁多三岁去新的环境，我觉得对他，我个人我觉得帮助会比较大一点。
很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是以小孩自己为主，就是我们父母能够做的比较像是园丁嘛。那一个小孩子会长得怎么样，真的不要觉得说哦，他什么事情做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功劳，我觉得绝对不是。因为有一个讲法说 correlation doesn't imply causation， 相关不代表因果关系，就是他现在适应的很好，讲话讲的很好，但是并不表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把他送到比如说这个以玛利亚学校或者什么其他的学校而造成的，就是两个前后的相连并不代表是一个因果的关系。
好，有些可能是小孩
自己本身，或者是其他原因。 OK， 像我爸爸常常很喜欢说，我国小亲戚都觉得我应该去上私立学校，因为好像就是还蛮喜欢读书的，但是他觉得说根本就不需要，就上公立学校就好了，然后最后常喜欢唠一句说，最后证明我是对的，因为你的发展不错。但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相关，并表示说我如果之前去上私立小学，我现在不是说私立小学一定比较好，那我后来的成果就会比较差，只是后来我成果好像成绩没有很差，所以说他就觉得他当初做的决定是对的，相连并不代表因果关系。
好，我觉得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还是各父母自己选择，因为我觉得有太多外在环境的，像我自己以前也认为念公立学校就好，甚至我很多朋友也是念，但是呢，念了公立学校就会在参与其他朋友的活动中，知道其他小朋友他们念私立小学可能下午就上课，我不用特别再去找安亲班，好像我钱也没有花更少，因为我要另外找安亲班安排他其他下课的活动，然后呢，其他父母又会说他学的学业是什么，就会被一些外在影响到。这个我也知道，所以真的也没有什么对错，就是你自己觉得让小朋友开心，你觉得最好对他选择就好了。所以这个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意见。
我可以想象，就是以后我们在很多育儿的话题里面，还是有会有一些争执，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
这跟所有的父母不都一样吗？
就是最终还是就是我们出发点是为了小朋友好，可能我们最终要问说，哎，小朋友对小朋友什么是最好的？那当他慢慢的长大的时候，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加入他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意见，因为有点像蒙特梭利，他们很注重把小朋友从小就当作他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小大人，然后什么事情都要跟他讲话，好像他是一个大人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个人真的非常推荐好的蒙特梭利学校，因为我说好的是很多人标榜的蒙特梭利，但并不蒙特梭利，这是我有遇过的，就是有一些口碑的蒙特梭利学校真的还蛮不错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关于讲育儿小小的事情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也遇到什么事情，欢迎留言，不管在 YouTube 或在 Podcast 都可以。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
拜拜。